from my heart. And you can believe that we will be happy endlessly, just you and me. And I'll be there just for you, anywhere you want me to.
我是 Kit， 今天这一集呢，我邀请了一个很优秀的朋友 Arco Chang 来对谈。他是一位动画短片的创作者，现在在伦敦的 Royal College of Arts 读 MA Animation， 动画的硕士。好，那我们在一个这个叫做 Mutual Friend 的 event 上认识的。然后呢，他在那个 event 分享了他作为创作者所创作的动画短片作品和他对于 feminism 的观点。那我本人是非常被他的作品打动的，然后之后我们在饭桌上聊了一会儿，然后真的让我非常的佩服他，所以呢，我就向他 reach out 说，可不可以邀请你来上我的 podcast， 然后让我的听众也可以认识你啊。那他也很爽快的答应了，所以现在阿克就坐在我的对面。Hi 阿克。
Hi Kit。
先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是台湾哪里人？
我在台湾是住在台北。对。
那你是为什么当初会选择来伦敦？
当初选择来伦敦的原因是因为我对RCA 就是 World College of Art 的动画 MA 里面的所谓就是实验动画的不管是风格啊还是创新程度都觉得很感兴趣，所以我才会选择到英国来念书。
嗯，那在这之前你是在台湾工作过吗？
对，在来伦敦之前我在台湾是做游戏美术设计师跟游戏美术的动画师。
嗯，
那另外的话做 freelance 的部分大概也有9年的时间，不过就主要的部分还是以游戏啊动画跟插画为主。
嗯，所以你本身有这个功，就是这个基本功了，然后才追求动画的是吗？
对，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做过几支动画短片。那就算是在北艺大的时候算是开启我对动画的眼界，然后接触到一些不同风格跟媒材的实验性动画，然后从此之后就是对动画很感兴趣。
我那天在你的那个 presentation 上面，你给我们看了你的动画作品，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我是一个很爱看电影的人，但是我看的就是大部分都是长片，但是让我很惊讶的是短片它不像长片，它是有剧情，然后有很多大量的角色对白去推进这个剧情，短片它算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传达很强力的讯息，而且再加上动画的属性，它有一种我觉得是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去传达他们要传达的讯息吧。因为动画它的可能性更多，然后尤其是你给我看的那一个，就是你分享那个 The Hat 的那个短片，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得深入一点。那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时候你为什么选择 RCA 呢？
对，因为我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有投一些其他国家的学校，像是美国的学校，那最后还是选择了 RCA 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于 RCA 崇尚实践动画跟创新这部分觉得 很符合我所追求的部分。因为我认为动画的定义不是狭隘的可能我们所认知到主流动画部分比较像是迪士尼的动画、好莱坞形式的动画，或者是日本动画、日本动漫这样子。
对，那好像是我们大部分大众比较熟知的所谓动画，对吧？
对
对。
不过我认为动画 要广义的动画定义来说的话，其实它有动画有非常多的发展性跟可能性，媒材上表现可以是沙动画，可以是偶动画，可以是用任何媒材，只要它能够动起来，其实就可以称作动画。或甚至说现在动画也可以跟很多不同形式的艺术领域结合，像是表演艺术、装置艺术，然后纯艺术，那甚至说不定动画也可以跟时装做结合，也说不定。
嗯，完全我同意。那我们先来聊聊你那时候给我们看的那个作品，叫做《鸟》，对吗？
对。
嗯，那个时候你可以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就是向我的听众介绍一下那个《鸟》背后的灵感来源，然后它的想要表达的讯息。
好，那鸟这支短片主要是它跟 Welcome Collection 合作，这是一个在伦敦比较蛮知名的一个博物馆，它主要是宗旨是在连接艺术跟医疗还有科技上面的一个创意。那能够有幸跟他们合作的话，其实就有机会在他们的 library 里面去收集资料，跟他们里面的专业人员去讨论有关病理上的一些论述。那在这当中我发现有一个东西我很感兴趣，是恐鸟症跟恐慌症。那恐慌症在定义上来说的话，是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受到巨大的不适应，巨大的不适，然后会觉得有灾难要降临了，然后可能觉得自己快要死亡，或者是快要失去控制。那在恐鸟症的访谈中，我有去做一些跟不同的有恐鸟症经验的人做访谈。那有恐鸟症经验的人跟我说，让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在他小时候的时候，他们家楼上是赛鸽场的养殖的地方，然后他们家的妈妈会跟他说，窗户不要打太开，因为怕说那个鸟的细菌会跑到家里来，然后害他生病。那我们没办法确定说这跟他的恐鸟症有没有关联性，但是从这个他的回忆里面可以看到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因为这个经验让他觉得鸟跟死亡这两个东西有所连接呢？那对于鸟的恐惧，在恐鸟症患者来说，是不是可以指向一个终点，就是死亡这件事情？那这让我在归纳一些访谈之后呢，我发现恐慌症跟恐鸟症两个东西虽然不一样，两个病症虽然是不同的病理上的病症，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恐惧指向的一个终点可以被归纳为死亡这件事情。那死亡的相对来说就是生存跟生命 life 跟 death。 那我相信这部片所想要表达的，它的主题虽然说是以恐鸟症恐慌症作为主题来描绘，但它背后巨大的母题其实是生跟死跟恐惧。对，
你的，我记得那时候我看你的那个短片，我感受到就是非常强烈的情绪，就是因为你的手法还有整部片的色调加上配乐，然后你也有分享说你做那个动画，做那部作品的背后的手法，你用了很多不同的媒材，可以 elaborate 关于这一件事，关于这一个点。
对，那这部作品算是我用了很多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使用的实验性媒材，像是我用了棉花去做动画。我认为棉花是一个很有趣的材质，因为它很软性，然后它同样也有一定的韧度在，因为当你把它可能拉长的时候，它如果它的强度够的话，它其实是很难折断的。那棉花也可以表现堆叠的材质效果，然后我认为它非常适合来表现情绪这一块，甚至是情绪的累加在棉花的表现上都其实都非常的 能够表现它里面的那种感觉。那除了棉花以外，我也有用一些珠子，其实那个珠子是来自于绿水的那个滤芯，
嗯 ，Brita 的
，Brita 的
，Brita 的滤水，
这不是叶佩文哦，
这还蛮有趣，就是拿手边的材料去做创作这一点。
对，那有一天我在使用完它的滤芯之后，我就想，哎，这个拿来做动画，哎，就把它剪开来，然后发现里面是一颗一颗的小珠子，应该是矿物质之类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它本身具有一种粘着性，所以我把它放在我们所谓的动画摄影台上面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效果，像是比如说波浪状或者是散开的效果。
嗯，
那它这个材质的属性比沙动画还更有，我觉得还更有趣一点是它的粘着性的部分。所以这两个材质都是我第一次尝试的新材质。除此之外还有用亚克力板，然后画使用亚克力颜料画在亚克力板上面，然后去做放在光桌上面去做摄影。所以因为它的透光性的关系，我可以做不同材质的叠合跟不同层次，然后其实做出来的效果都还蛮有意思的，因为 我其实最想要做的就是没有做过的新尝试。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在选这些媒材，然后这些表现手法，因为你必须要用很视觉化的方式去体现出这些很抽象的情绪嘛，那你在选这些媒材的时候，你的首要考量是什么？就是你要怎么知道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符合你的 research， 就是比如说你去访问这些真正有恐慌症、恐鸟症的人，他们跟你讲他们的感受什么的，你是怎么去选择说 OK， 我用这个手法，我用这种方式，然后可以最好的去表现出来，用视觉化的方式。
当时我在选择媒材的时候，其实考量到的是比较多的是我想要去做的新的尝试这一块。
嗯，
对。然后在画的时候或者说在拍摄的时候慢慢的才堆叠出，或者说循序渐进的找到一个方法，或者是在它视觉语言上面，然后配合音效的部分去如何去营造我想要的感觉。比如说在一片中在当这个女孩她陷入了恐慌到达高峰的时候，她是一个很抽离或者是说很混沌的一个感受，她在一个这样子的情绪里面。那在剪接的时候，我就用很快速很跳跃的方式一卡一卡这样去剪了，那所呈现出来就是这种快节奏。对，那它就不会是一个很轻松愉快的感觉，而是一个紧张或是很焦虑的情绪了，
很压迫的感觉。
对，很压迫的感觉。
我那时候在看到就哇，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就是很我觉得在情绪上的沟通非常的怎么讲，是很让人很直观的直接感受到那种情绪的，我觉得这一点做得非常成功。而且你是一个人，就是你没有团队吧，这一点是我觉得最佩服的。就是我们好像都会印象中会觉得说做动画一定就是要有你知道一大个团队，尤其是那种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些比较 commercial 的动画工作室，比如说Disney 或者是梦工厂或者是日本的那种，就是这是我们对于你们的领域比较陌生的人，就是大众所熟知的。那像你这样子就是个人的独立工作者，你有遇到过什么困境吗？就在于做动画这件事上，因为大家好像会觉得说做动画就是需要很大的热情，而且很辛苦。那你有遇过什么比如说现实面的问题，然后你觉得可能有一些地方你要去攻克去克服的？
对，我认为做独立动画最大的困境应该还是资金的部分，以及一支动画可能会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投资下去。那一般来说设计师也是要 也是要吃饭，所以其实如果说没有资金来源的话，会比较困难的是，如果长时间投入在独立动画上，它需要一个来源，
嗯，
一个后面可能要有一个支柱这样子。那像是一般独立动画工作室的话，可能会需要额外再接其他商业案子去维持工作室的营运，
嗯，
对。那对独立动画导演来说的话，有几条路可以，有几个方法可以，去曝光或者是说露出。像是第一个方法的话，就是走影展、跑影展这个部分。那跑影展的话呢，就是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全世界观众他都可以看得到作品，那它的露出度是很高的。
嗯，
那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像自媒体，现在有很多的网络上可能像 YouTuber 或者是说自己在做曝光跟营运的自媒体的人的创作者，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可以去曝光。然后第三种的话，我觉得就像是走电影院线的形式，那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跟电影院去谈合作，然后进入到院线去上映，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商业考量的方法。
嗯，那你的作品有入围这些影展，我有看到你发了很多这些影展，这些对于之后你的发展有帮助吗？就是有什么样的，算是除了一个肯定，一个很大的肯定之外，它，就是说在于你接下来的 career 这个职业生涯上面是有什么样的意义？你觉得？
是，我觉得影展入围跟获奖这个部分还是有正面的帮助，在于就是比如说它是一种肯定，对它不管是影展方的肯定还是观众方的肯定，其实能够入围在某一个影展的话，不管它是什么样主题的影展，或者它是一个动画影展，或者它是一个就是真人实拍影展，那代表的都是说这个作品是可以在这边播映的，那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算是一种蛮大的肯定吧。那它的附加价值的话，其实就在于说如果可以到影展参展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去跟当地的影人做交流，然后可以看到其他的导演的作品，然后甚至说假如未来需要申请签证的时候，它也许也是一个你的履历上面的一个 增加你履历的丰富程度的一个部分。
嗯，像那种优秀人才签证那种，对吧？
之类的，
就是 exceptional talent 那种。那你在就是在做动画短片作品的时候，你觉得有就是什么样的支持你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样 support，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现在在 RCA， 所以你不大太需要去担心资金那种，那如果是他就是可能他没有办法，如果有听众朋友他也想要也喜欢做动画，然后想要踏入这个领域，你会觉得他们需要怎么样去获取一些资源啊，或者是从哪里开始比较好？因为
是，我觉得如果是独立动画创作者要以这个作为本职的话，可能会需要去寻找资金主，或者是去跟政府申请短片辅导金或者是补助金之类的这个部分。
嗯，
那其实像台湾也有很多的补助，然后在其实国外也蛮多不同形式的，像是就我知道的话，加拿大的电影文化局还是什么的那个单位好像也有类似的补助。对，那其实各国的补助好像都还蛮多的，不管是电影编剧上面的补助金申请的那种，还是说是动画短片上面的，那这是一个方法可以去 帮助创作背后的支持。
嗯，
那另外的话，寻找企业赞助也许也是一个方法。对，
了解。作为动画短片创作者，你认为你的作品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嗯，我觉得作为动画短片创作来说，其实的确就像你讲的，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那可能他想要表达的事情是比如说很有批判性的，那不一定在第一时间内观众可以马上了解说，哦，可能这个是要讲比如说现在社会上哪一个议题，然后现在是在批判比如说哪一个，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但是也许在观众反复的咀嚼，或是跟甚至跟别人讨论之后，跟身边的人讨论之后，发现说，哎，其实这个还可以这样子看，或者是说那这部片其实有两种解读方式，或甚至说不止两种的解读方式，它可以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它可以是一个从不同角度跟学术背景来讨论，然后会得到不同的解答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动画短片，或是其实应该说动画这个形式的当代艺术，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的延展性也是很高的，它可以去触及很多的议题。那它也可以完全的只是娱乐性，那也是有像这样子的形式。对，那像在上一次我分享的部分的话，就是主要以动画里面有女性主义议题为主的短片来分享。那里面的议题其实就都涵盖了有关于女性经验的部分。
嗯，
那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说，动画实际上是有点像是一扇窗去让观众可以更了解到这个议题，或者是说让这个议题有更多的延展性延伸出去，然后让大家去讨论，让大家开始去关心身边的这些议题，是不是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或者是说社会上的哪一个事情跟这议题有关系，可以作为一个连接。对
对，这也是我觉得 I find it very fascinating， 因为我在看到你的作品然后这些之前，其实我对于动画短片是很陌生的，就是我不是很知道，我没有接触过动画短片，然后我也不知道它背后可能蕴藏着这些可以兼具这种就是直指现实的批判性，但是同时它又是，我觉得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吧，不会说好像很激进的去控诉什么呀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聊到这里，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
So I hopped on a train 3:00 PM. I don't know when I'm coming back, but I hope that I'll soon se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ever leave your side. It's only physically, but know that you will be on my mind 24 hours at a time. 'Cause in my eyes, you are mine, you are mine, oh. No matter where you go, I won't be very far, 'cause in my head I'll be right there where you are.Love is no distance, baby, love. Love is no distance, baby, no. Not when it comes to you and me. So she wrote me a letter, said the weather wasn't better, but she said that she was doing fine. I wanna see her face to face, that's what she wrote me that day, and I knew that it was all a sign. So I run back to this song, promise it won't be too long. Gotta make up for all the lost time. Cause in my eyes, you are mine, you are mine, oh. No matter where you go, I won't be very far.
Cause in my head I'll be right there where you are. Love is no distance, baby, in love.
Love is no distance, baby, no. Now when it comes to you and me. So I'm going through this box and my life gone off track. Cause it's been 3 years, she hasn't written back. Cause in my eyes, she's still mine.
And I know it sounds so stupid to be waiting this long, but I'm still in love and I know I'm not wrong. Cause in my eyes, you mine, you mine.
I won't be very far.
Cause in my head I'll be right there where you are. Love is no distance, baby, in love.
Love is no distance, baby, in no. Now when it comes to you and
no matter where you go, I won't be very far. Cause in my head I'll be right there where you are. Cause love is no distance, baby, in love.
Love is no distance, baby, no. Now when it comes to you and me. To you and me, yeah,
回来上半部呢，我们简单的聊了一下，阿口作为短片动画创作者的，创作的心路历程，还有他的一些作品，还有短片动画作为一个创作的载体。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关于 feminism， 因为呢，阿口他的研究除了刚刚聊到《鸟》这部作品在讲的是这个心理疾病这件事情，那他的研究主要呢还是着重在 feminism， 或是中文翻译是女性主义或是女权主义，这个议题上面。那其实我个人对于女性主义跟女权主义这两个词的翻译，我还是偏向于用女性主义，因为女权主义我是很觉得女权主义这个翻译完全 totally normal。 可是女权主义有些人会以为那个权，女权的权的权利好像从right as in women's right 权利变成以为它是 power 这个权利，然后就会变成说好像是女性要去压制男性，或是要去推翻男性这种就是很大女人的意识。
对啊，像之前我跟一个朋友闲聊的时候，那个朋友就有问我一句话说，哎，你不觉得女性主义就是变相的法西斯吗？然后我就说好像不是吧，好像女性主义的意思是在各个层面上争取男女的平权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用法西斯来讲好像有点太很片面吧，就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对女权主义的一个很最大的一个误会，就是他们好像觉得，因为法西斯是一个很排他的，就是好像觉得，就有点像之前有人形容那个 Emma Watson 是Nazi feminist 是一样的道理吧，就是觉得说他好像就是特别的在这方面的态度特别的强硬，然后特别的好像有点仇男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好，那其实女性主义在最早是由争取妇女投票权开始的，然后在经过好几波的社会运动之后，到现在我觉得它已经从地区性扩展成一个全世界的运动，像是Me Too 运动啊，其实大家都很 很就是很应该都有听过这个运动，
对
对，它其实就从美国扩展到全世界，然后经过网络的传播，就是扩展非常快速。其实 Me Too 的话，我觉得它就是变成一个专注于在女性身体经验上面的一个运动了，
嗯，
对啊，那其实像是女性的身体自主权，这也是一个我很感兴趣的议题。
嗯，当我们在聊女性自主权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的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女性自主权这部分我会蛮想要谈的是身体自主权的部分。
嗯，
对，那身体自主权的部分的话，就是在过去我们可能很容易会陷入在一个思考里面，说女性要外表或是年代要迎合社会所期待的标准。
嗯，
对，
嗯嗯，
那在这边就我就有一些动画短片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比如说像是Yuka Takeda 在2010年制作的 White Hair 这部动画，其实它就非常直接的去描写一个女生她在面对自己的白头发的时候，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她每看到一个白头发，她就会把它拔掉，然后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面，然后重复的去做这个动作。那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展现的是一个没有止境的焦虑，
嗯，
就是对我们自己身体没有止境的焦虑。然后我们在这短片可以看到，就是在于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他想要迎合社会的标准跟期待，对于他的身体来讲。对，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很好的范例，在于描绘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丧失的这个状况。
对，就是说女性对于这方面，就是我们身为女人，就像我每一期 podcast 讲到，就是我们有一种焦虑，对吧？就是一种必须要怎么样，就是有一种特定的形象要去维持。然后就像大家现在一直在吹捧的什么，少女感啊，然后就是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很狭窄，然后很死板的一种审美，然后一种就是我觉得女性一直都好像是一个 object 被时时刻刻检视着嘛，
嗯，
对吧？
女性物化。
对啊，不过我个人会觉得，你会觉得身体，当我们在聊这个 body autonomy 身体自主权的时候，我会觉得在这个 narrative 里面好像很容易把女性变成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很害怕女性被变成一种，放在时刻被放在一个受害者，就女性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因为的确女性是有被压迫没有错，可是我觉得每一个女性必须要从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去跳脱出来，那你才能真正的去，拿回自己的所谓身体自主权嘛。因为你刚刚讲说，那个动画有点像在就是exemplify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丧失这件事情，但是你会认为女性的身体自主权真的是在一个丧失的状态吗？因为讲丧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走了。
嗯，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如果像是片中的这个女孩，她在照着镜子检视自己的身体，或者是照着镜子发现，哦，原来我有白头发的时候，其实他正在丧失他的身体自主权。然后那个丧失的角度，他在看自己的时候，从镜子面看到自己的倒影的时候，其实他看的，他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的，而是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检视他自己，而那个角度就是他人的角度，
嗯，
他者的角度。
嗯嗯 嗯，
对，那个同时他也在丧失他自己的权利，就是，yeah. 对，也就是说我认为就像你提到穿衣自由这个部分，的确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去不管他人的评价跟世俗的标准的话，那也是一部分的拿回了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吧。
嗯，对，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讲 我不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是被 taken away，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你自己，就是当你去试着去迎合，然后就像你说，以他者的角度，就是这个社会的角度去检视你自己，然后去时刻要求你自己的时候，你其实是 give up 了你自己的身体自主权吧？我会这样想，我反而会觉得说，我反而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被社会 take away， 就是它就是是一个被索取，就是被拿走了，被夺走了。我反而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女性一直都有这个身体自主权的，我不会认为说这个是被剥夺了或什么的，因为的确穿衣自由是个伪命题啊，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东西，我在伦敦可以打扮的乱七八糟，没有人管我。就是，但是而是你，当你在用这些标准去要求自己、审视自己的时候，你反而是放弃了你所谓的你自己的身体自主权。这是我的看法，这就是我上一期有提到，就是韩国女性她们最近不是在发起这场素颜运动嘛？就是她们在就是借由这种不化妆的运动去拿回自己的这个自主权，就是说我有可以不化妆的自由，我有可以素颜，我不想活在一个就是以素颜为耻的这种社会下，这种很病态的审美要求下。
讲到病态的审美要求，其实的确某一些层面来讲，女性在这个标准，活在这个标准之下的话，还有这个压力之下的话，很容易造成对身心的伤害。这边我就有另外一支短片有关于这个议题，它叫做Smell， 是由 Jenny Jokela 在2017年制作的。那在这支动画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破坏性的重复的行为，暴力性的重复的行为，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女主角她照镜子，然后把自己的脸撕毁，然后在导演用很多的不同的媒材，像是 cut out 剪纸动画，或者是粘土动画，然后甚至是不一样的一些实拍动画 live action 之类的。那在这个重复的破坏自己身体的行为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后这个女孩她用两只手指头，然后强迫她自己的嘴巴微笑，所以她就呼应了她的这个片名的主题叫做 smell 这样子。那我觉得从里面我们可以非常直接很直观的看到如何世俗的标准还有审美还有对于女性身体的压力如何去影响女性的身体跟心理的健康。
就是被强加在女性身上，对吧？
讲到身体自主权这件事情，部分女性主义者的论述里面有提到，就是认为男女之间的身体上的差异，就是女生有生育的能力这件事情，有可能是造成女性压迫的根源。也就是说女性可以生育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可以探讨的另外一个很大的议题。从可以生育这件事情上来讲，又可以讲到母亲母职这件事情。母职其实在很多的社会里面都扮演着一个很压力很大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其实像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啊，可能亲戚朋友如果她到了适婚年龄的话，亲戚朋友可能会希望她可以期待她可以结婚有对象这样子。那结婚了之后可能别人又会期待她可以有小孩，然后这好像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女生的生命经验里面，大家会觉得说有小孩有结婚可能才是圆满的圆满的一个人生之类的。
对，我真的很受不了这种论调，好像说一个女人必须要有结婚然后生了小孩她才是完整了，对吧？
对啊，其实在某部分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讲，女性认为母亲的角色她所对自我的追寻还有对生命的追寻应该不是来自于家庭跟上夫教子，而是要来自于外界的世界。
就是
那这边
我超级受不了这种论调，
有一个动画短片叫做 Baggage， 可以跟大家分享，它是由 Ruth Linford 在1992年制作的。那在短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女孩她在一个宴会里面，然后她结识了一个男生，但是在跟那男生交谈跳舞的时候，就是在人群当中出现一个像是鬼魅的角色。那虽然她很迟疑，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长相像鬼魅一样的这个角色出现，可是她仍然离开了宴会，然后跟那个男人发生性关系。那在这边发生性关系之后，他又有另外一个像鬼魅的角色来干扰他，好像想要吸吮他的乳房，好像想要像一个小 baby 这样子。那虽然他把他挥开了，那之后他场景来到了一个超级市场，然后他在花车商品里面看到很多，里面有很多的婴儿，然后他抱起了一个婴儿，然后那个婴儿的身体变得很肿大。抱起来之后就变得很肿大，然后把它压垮了，然后接着就是他就开始逃离那个婴儿的追逐，然后逃啊，最后逃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把门关起来，然后他看起来非常苦恼然后害怕的样子。那最后他蜷缩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他的身体的形状就是线条的变化变成了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婴儿然后正在哺乳的这个动作。那其实从短片里面我们就可以很大胆看到，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象征意涵。那里面的鬼魅有可能代表的是所谓父权的象征，或者是说外界对于母职这个角色他所赋予的压力。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片中的女生，她一直想要逃离这个压力，然后这个压力可能是像婴儿在片里面一样把她压垮了。对，那在她跟这个男人要离开然后从事性关系的时候，乍看之下她好像有选择权，她可以选择要不要跟这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可是乍看之下有，但是发现其实好像又没有选择权，因为他能够决定自己要不要怀孕吗？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难去定义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就算是再怎么有安全措施，也许还是有一定的几率可以让他意外怀孕。那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其实他也在同时的可能一部分的在失去自己的身体。掌控自己身体的能力。
对，而且我们最近越来越看到这些我觉得反而是在走历史的倒退路，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美国的这个 Roe vs. Wade 就是有一个法案，就是让堕胎合法化的这个法案，现在他们就是有很多这些你知道就是宗教团体在美国，他们试着要reverse 这个法案，就是让堕胎变成就是不合法化。那美国现在很多州现在已经有一点就是沦陷了，就是比较一些保守的州。这就让我非常的不解，就是说就是能不能堕胎的权利竟然是 rest upon 这些政客，然后这些就是大部分都是你知道 privileged white male 就是白人男性，那就会让我觉得很无力吧，我觉得很愤怒但是也很无力，就是说我们女性连自己的命运好像都掌控不了了。这些被禁止堕胎的州女性，她们如果要堕胎，她们必须要坐飞机就是搭到别的州去，那万一没有这个经费的女性，她们就知道她们可能只能用那种对身体很不好的方式去强迫自己流产啊或是什么的，那这是让人很难过的事情吗？
的确是，我觉得就像现在台湾也有在吵这个议题。
哦，真的吗？
台湾
也在吵堕胎合法化吗？
台湾也有相关的议题正在就是大家都在争论。
真的？
对对对。谈到身体议题的话，还有性解放的话，还有一个片子想要跟大家分享，它是由 Renata Gonsionowska 在2016年制作的，然后他的片名叫做 Pussy。 在这部片里面他就用一个非常诙谐的幽默的方法去 阐述一个像情色一样的喜剧。然后这部片就是在讲一个女孩她在家里自己 DIY 的一个故事。然后很有趣的就是她一直受到 不同的事情的干扰。
就是有版权对吗？
哦，这个应该是有在网络上
可以
看得到的。对，
我去查一下。
那之后就发现就其实她的阴部突然跳出她的身体，然后变成一个很可爱的小生物。
嗯，
然后跟他有所交流这样子，然后这个小生物就帮助他达到性高潮。
哦、oh. ，
对，就非常有趣的一个很可爱的小片子。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支片就是在讲性解放这件事情。
这也是动画短片的魅力嘛，因为我觉得女性大胆的去谈性这件事情，就是 sex 这件事情，还是很怎么讲，还是很 taboo 的事情吧，算是一种。比较禁忌吗？你会觉得，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是很少女性会大胆的去谈 sex， 但是如果是用这种动画短片的形式，他们可能会觉得哦，就你知道就很有趣，然后很会比较敞开心胸去讨论，去开启一个对话，和身边的人不管是分享然后对话然后去谈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往前走了很大一步了，我觉得。
嗯，真的，其实这支短片我觉得其实像动画是一个很容易触及各个层面各个年龄层或是各种群众的一个载体。
嗯，
因为它是一个视觉化的媒体，然后可能比如说像小朋友可能不一定看得懂，但是他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之类的。那像这支短片的话，我觉得在里面我们可以分析就是各种角色它所代表的象征意义。那像是里面这个阴部所变成那个小生物啊，它我觉得它可以视为一个帮助者，就是 supporter。
嗯，
那就像女权运动女性运主义一样，来帮助女性夺回自己的身体自主权，或是掌控自己的性。
嗯，
然后当然里面的女生可能就可以指广大的女性群体嘛。
嗯，
那里面的偷窥狂跟其他的一些干扰啊，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种像是父权或者是说社会牵制社会期待的一种
这种暗喻？
对，暗喻。
你觉得台湾有所谓性解放吗？其实我觉得台湾好像没有性解放吧。我会感觉台湾好像对于这件事情还是蛮保守的，对于性解放。
我觉得在近年来有大家有渐渐的去触及更多人去触及这个议题，对啊，像是解放乳头运动，然后或者是当然现在因为同性婚姻合法化了，有时候我觉得算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对，
嗯，我觉得性解放一定上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有成年人可以自由掌控自己的性，然后不受他人的影响和限制，然后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对于比如说像这支动画短片来讲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她不受他人的限制，不受他人的影响，然后她可以自由的掌控跟选择自己要什么样的性。
嗯，
对，虽然现在有很多长辈可能也比较难去理解，或者是说比较没有那么开放的角度去探讨性这件事。
嗯，
认为可能谈论性还是在过去在谈论性高潮这件事，还是一个性高潮在过去被认为是精神疾病，对啊。那其实的确有很多可能有很多人还没办法开放的去讨论这些事情，但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有在就是慢慢推动这一块。
嗯，
所以还是对未来的发展还是很乐观的。
嗯，我也是，就是还是蛮有希望的。嗯，对，就是我觉得台湾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我认为理想的那种性解放，或者是不管是对于同性婚姻也好，还是对于女性身边的，但我觉得台湾已经是亚洲国家来讲非常的开放，而且已经是相对走在很前面的，所以我还是这一点我是以台湾很为傲的就是很开心的。那今天我们差不多聊到这里。很开心 Aco 特地 拨时间来接受我的访谈，然后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他的一些研究还有他的作品。那喜欢动画短片的人一定要就是去查一些他提供的一些片单。那如果有什么想要交流的呢，可以留言给我，那我也可以帮你们转达给阿寇。那我们今天谢谢阿寇，
谢谢谢谢 Kit。
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
Anyone, so why choosing me?